不顾星期日的血腥镇压，抗议者星期三重聚街头，继续抗议，要求结束军事统治。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继续向全国各地重新聚集的抗议人群开枪。虽然缅甸军方表示已经是话俾安全部队知不得使用实弹，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话，响星期三军方响各地的镇压活动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仰光的政治评论家任佐温系对美国之音话，虽然军方动用催泪弹、高压水枪，甚至是直接开枪射击，但是血腥镇压压不住缅甸人的抗议决心。他在一份电子邮件当中说，当然开枪的时候他们会跑开，但是他们会重新聚集继续抗议，他们对政变的厌恶超过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他说，缅甸的年轻人组成了先锋队保护抗议民众，他们头戴坚硬的头盔，身穿自制的盔甲，手持盾牌走在最前沿，他们还戴着手套以便可以执起催泪弹掟回过去警方。星期三的暴力事件是军方在2月28号向示威者开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后发生。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夺取政权之后，缅甸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全国各地的城镇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而与此同时，医生、教师和其他的公务员罢工抗议政变。美国对缅甸军方2月28号的暴行是作出了立即的反应。3月1号的星期一，美国警告是缅甸军方统治者表示，如果安全部队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袭击新闻工作者以及积极人士的话，美国将会采取更多的行动追究责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同印太地区的盟友以及伙伴正在协调，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德国在同一日强烈谴责缅甸的镇压行动，并且传召缅甸大使抗议。英国在暴行发生的当日亦都表示，缅甸针对示威者的暴力升级对是令人惡，并且表示已经是联合加拿大采取共同的制裁行动。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缅甸的暴力镇压。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是安努斯表示，列出了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选项，包括全球武器的禁运、对军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实施制裁，以便是召开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有关的问题。他敦促已经是实施一些制裁机制的国家立即考虑更多的制裁。新的暴力镇压前一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刚刚举行就缅甸局势举行特别会议，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四国的外长还呼吁军方释放昂山素季。在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和西方的谴责最为严厉。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分别对缅甸军方采取了针对性的制裁措施。而另外，欧盟在军方的血腥暴行前的都表示，考虑到军方领导人进行制裁，美国总统拜登2月10号签署了行政令，宣布对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诺昂莱等缅甸军方高级将领是实施制裁，并且冻结缅甸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拜登当时还暗示，如果局势恶化，美国准备采取更多的措施。有报道说，美国已经准备暂停部分对缅甸的援助，但是数据显示，美国国是去年援助缅甸的金额是大约有1亿多元。美国国务院官员亦都坦承，美国向缅甸发放的援助绝大部分是透过公民社会团体，对该国政府发放的金额非常之少，近乎零，所以美国暂停援助对缅甸军方的影响甚微。继美国之后，英国以及加拿大亦都宣布对缅甸的军事领导人敏昂莱是进行了制裁。英国还暂停了可能被用来是间接支持缅甸军政府的英国援助。分析人士说，缅甸领导人之所以一意孤行，从发动军事政变到现时对抗议者的实施暴力，是因为缅甸军方领导人知道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制裁是有限。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希伯特对美国之音话，军事政变领导人他们是计算了政变的影响，他们都知道国际社会一定会对他们实施有限的制裁以及是压力，并且他们认为中国、俄罗斯甚至东盟都有可能站在他们的一边，于是他们就发动政变，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的制裁不会再超出目前的水平。2017年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已经对军方的官员采取制裁，包括停止缅甸军方现任以及前任官员的旅行豁免权等措施。希伯特说，希伯特表示缅甸军方应该是未有想到政变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不单只是年轻人，缅甸的数万名公职人员包括医生、教师与公务员都加入了大罢工，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血腥手段迫使到这些人返回工作岗位，尤其是缅甸的经济因为新冠疫情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的时候。不过他亦都说，镇压抗议民众对军方来讲亦都是标准做法。1988年以及2007年缅甸分别爆发了两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但是最终都遭到军政府的镇压。缅甸的政治评论家任座运说，缅甸军政府夺权之后短期内是根本不会将权力返回是民选政府。他说美国以前是在缅甸非常受欢迎，近几年美国的影响力也都有所下降。他说缅甸人现时所看到的拜登政府的动作，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法院采取行动，这个才是军方的原则。马斯顿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注于东南亚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美应该同加大外交的力量，加强同日本以及新加坡的一致行动。马士顿表示，鉴于美国的有限的限制力，他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对缅甸政策比较合理，在目前针对性的制裁之外，外交也都很必要。他认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并且应该同国际伙伴合作，特别是在日本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对军方施加压力。马士顿表示，如果军方同意还政给民选政府的话，美国甚至还可以给予缅甸军方一些激励措施，比如解除制裁或者是在未来加强两军的合作等等。新加坡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但是新加坡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对缅甸实施制裁。缅甸的军事政变亦都给予了日本政府带来难题，如果好像美国以及西方盟友这样以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的名义制裁军方，日本可能会失去同缅甸军事领导人的接触以及利用的机会。作为缅甸的主要外国投资者，日本亦都可能失去商业利益，日本过去十年在当地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而另外日本可能会在同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是失去优势。缅甸军方昨日昂山素姬等人之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谈话当中表示严重关切，但是未有使用到政变这个的表述，亦都向无谴责。而中旬日本和美国以及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谴责政变，但是日本并未有好像美国一样对缅甸军事统治者实施新的制裁。若然美国拜登政府断言实施制裁，日本有可能被迫要求采取同样的步调。首相官邸消息人士指出，如果被呼吁一起制裁就会相当苦恼。最近亦都有报道说，日本正在探讨暂停对缅甸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新项目，但是这个讲法已经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否认。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如何应对缅甸对拜登政府强调的以民主价值观以及盟友为主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曾经在一次的研讨会上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解决缅甸问题上面表现出与亚洲盟友与合作伙伴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他认为这个会是一个扩大联盟意愿的早期指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缅甸军方铁了心是要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拉下马，国际社会目前的压力都很难凑合，除非中国、俄罗斯以及是东盟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是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不过他又表示，无论中国或者是美国，其实对缅甸军方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缅甸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应该对缅甸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中国在公开声明当中尽量避开任何批评意味的词语。官方的新华社最初将这次政变称为是军方对缅甸现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改造。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到目前为止想对缅甸采取的任何重大行动。2月3号，中国仲和俄罗斯联手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谴责缅甸军方的声明。在2月12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面，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反对召开这次的会议。在2月28号缅甸军政府对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之后，中国外交部称推动缅甸局势降温是当务之急，中国既没有谴责镇压，亦都没有敦促恢复民选政府执政。相反，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尊重缅甸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是国家同日。不过政变以来，在缅甸民众质疑并且抗议中国在政变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后，中国似乎稍稍改变了立场，有关中国先是默许了改政变的发生，并且在政变之后协助缅甸军方进行网络的管制，报道层出不穷，引发了缅甸民众到中国驻缅甸使馆请愿，有些甚至到中国驻美国使馆外抗议。仰光的政治评论家殷助运对美国之后说，缅甸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已经是很深，目前的这场危机加剧了这种不信任。2月15号，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表示，缅甸现时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看到，并且驳斥关于中国涉入政变的讲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后来亦都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呼吁释放昂山素姬，这个实际上亦都表示了中国对政变的不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斯顿表示，在缅甸中国其实一直是采取两条腿的措施，既同军方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亦都对昂山素姬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比起缅甸军政府，中国同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政府打交道其实是更舒服。马斯顿说，北京在昂山素姬以及是民选政府的关系上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他们过去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同全国民主联盟相比，缅甸军方实际上更加担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2018年9月，中国同昂山素姬领导的政府签署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同年12月，缅甸成立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任主席，第一副总统敏瑞任副主席的一带一路实施领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多名联邦政府部长以及省邦首席部长。今年1月10号，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的时候，两国仲就合作开展曼德勒皎漂铁路的可行性研究签署备忘录。相反，军方对纵观缅甸的中缅经济走廊的审视的严格亦都超过了昂山素姬的政府。缅甸军方对中国的影响力抱有戒心由来已久，尤其是军方认为中国一直在支持中缅边境上面的民族武装变乱组织。据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访问缅甸的时候，军方曾经向他抱怨中国资助叛军的问题。缅甸军方1962年在首次的政变当中是发生民族叛乱期间，军方曾经为政变辩护说，政变是为了保持国家团结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缅甸边境地区最近几个月的民族冲突有所加剧，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的制裁的加剧以及缅甸的经济恶化，军方是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以摆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2011年，缅甸过渡政府领导人前军政府成员吴登盛暂停了中国援建的密松水电站的建设，该个项目仍然是处于暂停的状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斯顿说，缅甸民主对政变激烈的反对亦都引发了对缅甸长期不稳定的担忧，这个威胁到中国的重大经济以及战略利益。北京更加希望缅甸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和平的环境，以便他们可以继续对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在印度洋战略至关重要的缅甸项目。面对着缅甸军方周末的暴行，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3月2号同缅甸军方代表举行了特别的视频会议。虽然在会议之后联合 聲明當中，各國外長雖然一致係同意呼籲緬甸各方克制，但係只有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同新加坡呼籲軍方釋放係昂山素姬等人。聯合聲明甚至避免使用軍事政變呢個詞。作為緬甸最大嘅外國投資者，新加坡呢次嘅表現較為係強硬，響聲明當中表示嚴重關切，並且形容對抗議者使用致命武力係不可原諒。但即係只係咁樣，新加坡亦都唔願意對緬甸軍方實施制裁。新加坡總理李顯龍3月2號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在被問到新加坡為何未有對緬甸軍方實施制裁的時候，李顯龍表示局外人幾乎起不到任何的影響，不論是排擠、譴責或者是通過決議與否。其實對於緬甸方面是會怎樣做，影響是有限。他仲強調，實施制裁受苦的不是緬甸軍隊或者是將軍，而是緬甸人民，因為他們將剝奪他們的食品、藥物、必需品以及受教育的機會。他仲說制裁會讓到緬甸重新靠攏那些願意跟他們講說話的人，比如是中國。他說他認為必須要現實地看情況，必須要對至今的行為表示不贊成，因為這個違反了很多國家的價值觀，實際上亦都違反了大多數人類的價值觀。但要宣稱對他們採取行動會導致什麼的後果，有示威者說對緬甸進行軍事干預，美軍第82空降師會來。泰國、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甚至在最初亦都拒絕批評緬甸政變，形容這個是內部事務。彭博通讯社在星期二的一篇文章说，亚洲各国对威权统治的反应冷淡，由于亚洲拒绝和美国和西方采取一致的制裁行动，这个对缅甸的军事统治来讲保留了一条生命线。报道说，在缅甸10年前走上民主道路之前，亦都是亚洲国家的决定，让缅甸的军政权是得以在西方的更广泛的制裁当中是生存下来。东盟10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目前10国当中，缅甸和泰国这两个国家由通过政府上台的军政府统治，老挝以及是越南是共产主义国家，并未有民主选举。新加坡和柬埔寨的执政党执政超过20年，文莱是君主制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是菲律宾是真正的民选政府掌权。印尼是东盟最大的国家，曾经在解决上世纪80年代柬埔寨冲突等问题上面发挥主导作用。现时印尼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寻找解决缅甸危机的途径。这次的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就是在印尼的努力之下召开。缅甸军政府任命的外交部长温纳茂伦亦都出席了这个视频会议。但是这次会议计划的一个细节亦都引起了争议，亦都激怒了缅甸抗议者。根据这个方案，缅甸军政府要遵守承诺，在1年内举行新大选，并且释放昂山素姬以及其他全国民主联盟的政客，并且允许他们参加竞选。缅甸抗议者认为必须要尊重去年11月民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的选举，支持举行新选举相当于承认军方推翻上次选举的结果，只会激励他们发动更多的政变。他们还认为各国在跟军政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东盟冒着使到这些政变合法化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